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法师，诸位菩萨，早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这个就这样的因缘，来跟大家一起探讨导师学佛三要的这个第三章，心为一切法的什么主导者吧。好，开宗明义先问你一个问题：心在哪里？啊？心在哪里？啊？这里，这里，那里，那里，对吧？好，心在哪里？好，我们静下心来想一下，好，十秒钟，想一下，心在哪里？好，时间到，心在哪里？不知道，好，看这边哦，注意看哦，心在哪里？在哪里？在这里吗？是吗？是也不是，不是也是，对吧？哈，我放下来了哈，再看一下啊、哦、哈，注意看哦。什么颜色？心在哪里？啊？好，你刚才说心在这里，跟心在这里，哪一个是你的心？都是。好，好，对也不对，不对也对，好。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有密切的相关性啊，哈，我们通常讲说这身体是我的，对吧？哈，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啊，那也是一个法师写的，他说我啊，我对不对？我好，我会不会写？啊？会吗？哈，等一下，我写看看了哈。我写大一点了哈，因为我都很自大，对不对？有，对吧？哈，好，我对不对？好，如果我没有这一点，变成什么？变成什么？找。啊，你找到我的吗？啊？那个法师很有意思哈、哦，他笔名叫做莫言，莫言哈，沉默的默，哈，言语的言哈。他说讲，他虽然莫言，但是写文章有没有言？不同的嘛哈、哦。OK， 他就讲我，对吗？哈、哦，如果没有这一点。就变成找嘛哈，那找到这一点才成为我嘛哈。老师有定义哦哈，我就是主宰意，对吗？你能够控制，你能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才能叫做我嘛。再来，我是恒常，对不对？好，恒常你才想要怎么样才能怎么样嘛哈。但是这世界上有恒常吗？没有嘛哈，那这一点找得到吗？啊，找不到，找得到，对也不对，找什么？哎，很有意思，对不对？好，找什么？ 怎么找？向外找，找得到吗？向内找，啊？那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哦，这个好、哦、叫注意看后观法师的中论，顺便打一下广告。好 ，OK， 所以在破一个我，对吗？哈、哦，为什么你找不到啊？但是哈、哦、也找得到，因为那一点撇长撇短，就又关于这个字的好看跟不好看，比例对不对？对吗？哈、哦，一样哦。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用这一点来比喻这一颗心，对吗？哈、哦，你有没有处处求？有没有处处找？对吗？问啊，问一个问题：你今天来上课找什么？哈？找什么？哎，这是目的耶？怎么了？找什么？找佛法？怎么找？东边找西边找？怎么找？嗯，有没有很有意思，对不对？然后，所以老师要跟待会会从这个外在的物质，对吧？哈，跟我们这个根对尘对境的这样的角度来想说，哎，那我们要找心到底在哪里？那这些外相又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你们有没有上禅修？有没有？有，前几期有参加禅修举手。有找到我了吗？心在哪里？心在呼吸之间，对也不对。因为刹那刹那生灭，对吧？所以佛法讲缘起，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对吗？你向外求，求得到吗？求不到。向内求呢？也求不到。那你求什么？哎，这很重要哦。这又关于学佛，你到底要学什么？对吧？你在找什么？我们想想。我们要找什么、啊、那个东西在哪里、欸、对不对？很有意思哈。我少了那一点就变成找，对吧？哈、欸、但是呢，这点要哪里找回来？那长短心用在哪里，就有不同的样状会出现，对吗？好好好，这是提起大家的疑情啊，哈，不过可能会这个回去再想一下。好好，我们就导师的文好来看这篇文章哈。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主导者我们要讲嘛，我，对不对？有主导意、主宰意嘛，恒常意嘛，对吧？哈，那我们要找回自我，那要怎么找？好，导师跟我们讲。好，看前言讲义的25页，好，是讲今天、哦、我这个当然是指导师本人啊、哦、想以这个题目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来说明宇宙人生间的事事物物当中什么是站着领导的作用，心嘛。所以刚才那一点如果没有点上去，就茫茫然的怎样找，对吗？哎呀，好 ，OK， 好，所以心是站着领导的作用。好 ，OK， 好，来往下看了哈。老师这样讲说哈，我们现在科学发达有好处，也有什么坏处嘛？用一个比喻你就知道的。有玩赖的举手，手放下，方不方便？方便啊。光不用钱这一点就超方便，对不对？好，那有没有坏处？滑完赖之后要去看 推拿，对不对？会怎么样？肩颈酸痛啊，眼睛干涩啊，这是坏处。好，我们先看了哈。他讲，现在的科学非常发达，甚至有征服太空的威力，成就极大，对吗？可以上太空了哈。可说对人类社会有大的贡献，可是我们所感到的恰恰怎样？相反，老师要讲的是说，科学进步，人的心应该要更清净、更安静、更平和，但是有吗？为什么没有？因为人的欲望无穷，对吗？好，来往下看哈。大家心里都明白，全人类的痛苦正在有加无益，就是有增无减呐、啊，对吗？对吧？哈，我刚才这个搭捷运来，哇，真的跟沙丁鱼一样嘞，好多好多人啊！哎呀，哈，我都不好意思，我都不敢动啊，连呼吸都差点停止了哈。好，每个人的精神上感到威胁，特别的紧张，对吧？步调特别快。那时候因为职事的关系，我被常驻派到北部来。我们现在常驻在新庄，然后感觉哇，车子怎么那么多？人为什么那么多？房子为什么那么多？哦，对啊，哈，你看呢？你到东京更是如此，对不对？然后生活步调都很快，会不会紧张？你不走，人家都推着你走，对不对？哎呀，好 ，OK， 好。所以物质科学的发达给了我们很多好处，但坏处也怎样不少，对吧？光手机的发明，对不对？手机哈、哦，在古代来讲哈、哦，它是一种神通啊，不是吗？那古时候不是要放信鸽吗？对吗？哈，或点那个烽火吗？现在呢，不用啊，对不对？哈 ，LINE 还可以直接视讯呢，对不对？这不是神通吗？如果你回到古代，哈，你已经被当作神来膜拜。但是手机如果没有电，神就没有了。好 ，OK， 好，来往下看了哈。依佛法说，一切都是依什么的关系而存在？心嘛。所以上课之前我问啊，心在哪里？对吧？心如果没有对你这个五蕴身起作用，或者起着领导的作用，领导就不是随着你的欲望啊，随着你的这个习惯而业流而走的话，那你就是一个修行者。反过来哦，如果我们没有时常在关照，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用我们的心来控制这个身体的话，那随业逐流，对吗？一样，我刚刚举个例啊，你站在那个地方，捷运站门一打开，你不走都不行，对不对？为什么？大家推着你走嘛，一样哦，业推着你走嘛，你不走行吗？不行，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就随缘嘛，懂意思吗？哈。随缘不是说啊，青菜啦，哈，那种随缘，那种放弃那种随缘，不是，随着因缘而走。那我们要有正知见，该往东边走就往东边走，该往西边走就往西边走。纵然有诱惑，也要坚持立场，对吗？所以我刚才啊，你来讲堂找什么？啊，但是佛。无形无相，哎，找什么？法也无形无相嘞，怎么办？怎么办？法有形有相吗？没有也不对，因为有文字般若啊，对不对？哎呀，所以啊、哦，说这个哦，老师，那师父，这个你怎么这样子辩论这样子哈？其实就是我们要就哪一个角度来探讨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社会有纷争也是如此，因为心只是偏向自己，而没有同理的为他人想。同理就是慈悲，懂是吗？慈悲就是持戒，对吗？好，好，来往下看了哈。所以，如果没有依着心的关心而存在，特别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心做主宰、做领导的，对吗？对吗？我再念一次哈。特别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心，心圈起来，把心圈起来，好，做主宰、做领导的作用。反过来，我们现在是不是人类？那你的心有做主宰、有做领导吗？还是别人领导着你？为什么说别人领导着你？因为别人这个赞叹你一句话的时候，哇，飘飘然，对吧？人家好，如果回报啊，这个又没有什么，哇，气了三天三夜。那谁领导你？别人，对吧？那你要不要做自己？要嘛。但是做自己不是那种固执的做自己，而是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禅宗讲说，活在当下。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得的，未来心呢更不可得，对吗？那有什么可得？无所得。因对啊，因什么而生其心？无所住嘛。啊，无所住要住哪里？都无所住你还要住哪里？但是有时候刚开始学佛的就跟佛讲的一样啊，你一下子跟他讲空，他会受不了。为什么？直有直观的，你跟他讲空，他会受不了。好，好，往下看啊。所以我刚才只是讲说，我们真的有对这个身体、这个运身做领导作用吗？还是别人主导着你？如果主导着你，那就我觉得有点可惜，就跟那种皮偶戏一样，有没有？人家牵动一条线你就动一下，人家牵动一条线你就动一下，那你是为谁而活？别人，对吗？所以我们想一想，别人赞叹的时候我们起什么样的心，对吧？别人回报我们的时候生什么心，想一想。好，好，我想看。因此，如偏重于物质科学的发展、自然的治愈，而忘却对于本身、对于自心的征服改造，那结果一定是怎么样呢？物质科学的发展成就都成为增加痛苦的因素，对吗？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发明刀子好了，或是炸药好了，对吧？炸药有时候，如果你用在这个开发或是招商也很好用，对不对？好，但是炸药如果用来杀人呢，对不对？可不可以？可以啊。刀子可以切菜，对不对？可不可以伤害别人？也可以啊，就看你怎么用嘛，对不对？所以老师要讲说，如果物质越发展，心没有改变，那这样的物质只是会变成障碍众生，乃至增加更多的烦恼，对吗？你说手机方不方便？方便吗？啊，无名病有没有很多？也有啊。所以要取于中道，对吗？哈 ，OK， 好，那往下看了哈。这不是说不要物质的进步，而是说要我们的心能怎么样？善于用物，所以。不是物厉害，是什么厉害？心厉害，对吗？好，刀子有两面刃嘛，哈，可以为善为恶啊，对不对？那是刀子厉害吗？不是，是执刀的那个人的心怎么起作用？好，所以心在宇宙人生中的主宰性、重要性，是我们应该要加强认识。 所以老师要我们先找看看这一颗心在哪里。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没有，好，我们往下讲。好，所以导师接下来就把这个心一层一层的这样的剖析下来。好，我们先看一的地方。现在把一切法与心的意义先做简单的解说。导师首先先定义心，好，佛教的心。好，往下看。我讲一切法，简单的说就是一切事理，把理圈起来。跟事物，对吧？一个是理则，一个是设法的物，好 ，OK。以及事事物物的法则条理，法则圈起来，好，条理圈起来，成为我们认识的对象，是我们所能够了解到的一切，叫做什么？一切法。可能有点不大懂，没关系，再解释一下。这个叫做什么？毛巾可不可以当抹布？为什么可以当抹布？作用不同嘛，对吗？哈，那如果插在脸上就叫毛巾，对不对？插在桌子叫做，那就奇怪啦。同样是插，为什么差那么多？不是吗？对不对？哦，因为因缘不同，对吗？所以。这个就是约定俗成，对吗？哎，擦脸不是擦桌子，擦脸有擦脸的定义，对吧？擦桌子有擦桌子的定义。所以老师要跟我们讲说，我们看得到，这个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这个根就是眼耳鼻舌身，还有一个意，我们看不到的都可以当作我们认识的对象，换一个语词来讲，所缘的对象，对吗？看得到、听得到，这没有问题嘛？哈，摸得到、尝得到、触得到，这都没有问题。但想得到的呢？想也是可以当作我们所缘啊，对吧？哈，这前一阵子讲堂里面有一个菩萨，好，他起了烦恼。为什么起烦恼呢？因为那就是开始一直乱想，怎么乱想呢？就自导自编自言。啊，这个菩萨看我一眼，他一定对我什么样？这个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然后就气着这样子，三天三夜这样子哈，到最后话一讲开，结果是误会一场。哎，不要笑，我们常常也是如此，对吗？哈。哎，总以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想，好，想想想想想，想到最后就变成真的，好，那又影响到身体，对吧？就很气呀，气就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就精神不好，精神不好就脾气不好，脾气不好你周遭的人就怎样遭殃了，对不对？啊，那从何而来？从烦恼而来，从没有正知见而来，从没有认识透彻而来，所以就自导自编自言。所以导师跟我们讲，设法可以当我们所缘，明法精神的作用的明法也可以当我们的所缘，对吗？不然你观想怎么来，对吗？问你一个，你早上吃什么？哎，现在想一下，早上吃什么？有答案了，对不对？把那个想出来，这是不是你的所缘境？好不好吃？嗯，还不赖啦，但是贵了点，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是对这个境多加以后面的情绪，不断不断的累积，一直推上去。但是如果没有用正知见去遮止的话，那就一直嘎嘎下去，嘎下去的时候，你后面的业就蠢蠢而动了，就一直嘎上来。懂吗？好，好，来往下看。所以导师讲，我们能够认识的对象，这样认识的对象不光只是设法，明法也是我们可以认知的对象。好，好，是我们，所以就叫做一切法。什么叫做心呢？导师先从 佛法的角度来先定义，这个心在佛法里的心也叫做意，也叫做是。天哪，那怎么分辨呢？对不对？也叫做心，也叫做意，也叫做是。我问一个问题，你们就知道了。你们现在这个肉，哎，怎么样？我们这个色聚好了，我们用佛法的角度来，我们这个色聚，在家里面可能是为人父、为人母，对不对？在公司呢，可能是老板，可能是员工，对吧？哈，好，在你父母亲的眼睛下面，你是人家的孩子，对吧？哈，但是你在孙子的前面又是人家的长辈，那同样一个色聚，为什么不同的定义？哈？角色不同嘛？为什么角色不同？旁边的因缘不同，对吗？这个也是要从哪一个角度去诠释这一颗心，懂意思吗？所以有不同的语词出现了哈，所以叫心，也叫做意，也叫做思。好，这就是我们自己所感觉到的精神作用。好，不是物质作用啊，是精神作用。当然更有我们不易感觉到的更微细的心事，哦，这个就变成从微事那 种心事去谈了，哦，如近人所说的潜意识、下意识等之类。所以老师就讲，心在佛教里面又叫做心，又叫做意，又叫做事。好，哦，OK， 好，那提一个，额外提一个，你们应该有送过三十系念吗？有吗？有吗？哈，中峰国师，对吗？哈，他里面也有讲，心分为三种，第一个叫做肉团心，对吗？好，肉团心他讲什么？是父母血气和合者是嘛？哈，这是我们这个心脏。好，第一个叫做圆律心，对吗？你能够思考，你能够想东想西的，这个叫做圆律心。当然中峰国师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叫做灵知心，灵知心就是我们清净，当然这是从禅宗的角度来讲，那种清净原本的那种相态。好， OK， 好，这是额外的，提供给大家。有没有想想，这个祖师大德他有这么样的判色了，齁。好，我们看二，心与一切法的关系。我们刚才导师讲，先定义了什么是一切法，我们所能够认知的叫做一切法嘛，对不对？好，再来呢，那我们的心，导师 再来这一层定义心，对吧？心又称为心，又称为意，又称为事，那两者又有什么关系呢？同意是吗？所以导师写书很精准啊，先定义假，先定义疑，那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呢？老师为什么要探讨这个？因为我们就活在一切法的当中嘛。那我们要先知道它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关系啊？好，来往下看。好，说到倒数第三行，说到这心与一切法的关系，在佛法上有着似乎不同的说法。哦，有时候叫做心，有时候叫做意，有时候叫做事。那实则是什么？一贯的，只是从什么不同的立场做不同的说明，这个地方把它划线，对吗？我刚才比喻的，你都同样这个色聚啊，为什么在家里面有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到公司就不是了，对吗？哎呀，因为有不同的立场，所以就做不同的表示嘛。我刚刚讲啊，这叫做毛巾，那我插在桌子上就叫做抹布，但是它有没有变？没有变啊，对吧？好，那为什么名字会变？缘起法嘛，我们定义它嘛，对不对？哎呀，好，好，来往下看了哈。老师讲，如这个善导师啊，当然这一篇是导师在善导师那边讲的哈。他讲，站在这边看是这样子，站在那边看是这样子，好，这一个角度跟你所取的像就不大一样了啦，哈。OK， 变色成不同的镜头。OK， 往下看，佛法对心 与一切法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应分别，分别圈起来来解说，同意是吗？哈，从哪边就有不同的相状。好，心是如此，当然色法也是如此。好，之后老师会讲到了哈，因为心的作用，所以感召的气势间就会不同。好，好，往前看，分别解说。好，老师这从静跟动两个角度来看哈，所以静就在二十六页讲义的二十六页，动在二十七页，懂是吗？好，所以导师很客观的从静跟动来跟我们讲。好，先看静的部分，静止的类别的看法。所以先从静止的观点来看，做综合分析，还有类别。哦，导师静止还分三个，一个叫做综合，一个叫做分析，第三个叫做类别。所以接下来就是分这三个来看了。好，我们先看综合的。好，综合又分为有情跟无情。那什么是有情？那什么是无情？无情事啊，什么是无情事？如果人家问你什么是有情，什么是无情，你说我知道，这个忘恩负义叫做无情。不是，搞错了，不是在讲那一个。好，没有精神作用，对吗？哈，你讲这个专有名词，他可能没有办法听得很懂。好 ，OK， 好，所以又分为有情跟无情。好，先问各位哦，哈，小狗是有情还是无情？有情嘛，哈，没有意义嘛，哈。好，小猫呢？小树呢？无情，但是为什么它会变成大树呢？哈，没有情事，但是我们说他会呼吸呢。哈，哦，对，所以，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世俗的、很世俗的角度上，但是会有树神呢。哈，哦，所以要分判清楚，对吧？哈，这个树，佛法它是无情，为什么是无情？它没有精神的作用，懂吗？哈，那时候为什么会没有精神作用？那是为什么有树神？哦，原来是非人，对吧？哈，把那个地方当作他的家，懂吗？好 ，OK， 佛法是这么样诠释的。哈，好，往下看，老师也跟我们讲，什么是无情呢？大如地球、星球，小如一进潮、一滴、一尘，都是无情，无情事，懂吗？好，所以佛法常说，草木丛林、上个大地是无情，这都是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把精神圈起来。所以以后你再跟人家分享说什么叫做无情事的时候，你就用精神这样的语词，他会懂一点点。好，也就是没有自觉的作用。那什么是有情呢？会动的叫做有情吗？好，机器人呢？机器人也会动啊。机器人会不会思考？会不会思考？为什么叫做机器人？会不会思考？你说不会思考，但是我们都有 Excel 算 Excel 的，或者是计算，不是讲 Excel 来讲计算机嘛？哈，你只要按数字，它就会帮你告诉你答案，这是不是思考？啊？然后有两种声音，认为是的举手，认为不是的举手。嗯，啊，不举手的呢？是也不是，不是也是。那只是里面程式写好的啦，不是里面他自己想的啦。不过现在确实哦，对吗？哈，这个机器它导致，哎，那个程式越写越精密哦，它有学习作用哦，懂意思吗？哈，那有情事还是无情事？ 无情事啊。OK， 好，所以这个要分判清楚。好，好，往下看了哈。所以这个有情是什么？导师讲，人类好，这个、比较大了嘛哈。小乃至最小的遗址或巨大的鲸鱼、恐龙之类，凡有精神作用的、有自觉作用的，都叫做有情，对吧？所以有情不在于它体积的大小，对吗？而是在它有没有精神的作用。所以一样啊，这个你吃鱼卵，对不对？鱼卵虽小啊，但是一口就可以吃的哦，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对不对？对，那是不是一个一个都是有情事？对嘛？好 ，OK。蚂蚁呢，虽小，对不对？嘿，蚂蚁跟一头大象，一头大象跟一只蚂蚁，就生命的角度一样吗？一样吗？对吗？哈，所以这个有情的分别不是一身体的大小，而是一个个体，而且有精神作用的个体。好，好，大家看了哈，下一段。所以导师讲说，这个就是宇宙万有最基本的分类法，有情跟无情。好，平常说一切有生命与无生命两类，把草木等。好，导师就跟我们讲刚才我们问的那个问题，草木等看作有生命的，但是草木蔬果等并怎样？无圈起来，并没有自觉的什么作用？哦，所以我们再返回去看无情。好，无情是好，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有自觉的作用，简单讲就是没有精神的作用。好，所以不能称为是有情命的。神教徒把一般动物看为没有灵的，与人完全不同。好，这是另外一个宗教的看法。佛法也不能同情这种看法，同情是认同啊。哦，不认同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动物只是心识的心的智能低点，在某些上面还比别人强呢，对吗？搜救犬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很多很多，这个我们察觉不人察觉不到的，动物不一定察觉不到啊，对吧？好 ，OK， 好，所以谁比较强啊？还不一定呢，对不对？哎呀，好 ，OK， 好。所以佛法分为有情跟无情两列，解说最清楚，解说就是把它定义的分判的最清楚啦，又概括了一切，懂意思吗？老师讲说，佛法诠释的最周圆。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从综合来讲，再来从分析分类，好，当然这个就比较科学的方法了，往下看。此外更有进于科学的分析的分类法，是把物质分析到最细最细最细最细，有名为极微的，对吧？佛法有一个语词叫做零虚尘，对吗？好 ，OK， 好，心事也同样的分析成种种事、种种心所，对不对？贪的心所啊，嗔的心所啊，对吧？哈，不善呐、啊，骗行呐、啊，对吧？哈，这种种把心的作用，好，把它分门别类，这样子，好 ，OK， 这是分析法，对吗？所以唯识才把心这个分辨成这么多的心所，你说？真的这么多个吗？还是一个？哈？是一还是多？不一不一，哇！真的是受到很大的佛法的熏陶，不一不一。好，是一还是多？啊，是一也是多，怎么讲呢？一因为是种种的情绪，我们问自己就好了，我们会不会有种种的情绪？我们会不会快乐？我们会不会生气？我们会不会忧伤？我们会不会起贪？我们会不会有智慧的时候？这时候要大声一点点啊！我们会不会有智慧的时候？会吗？所以这是种种的心的作用嘛，对吗？ 所以有种种的可能性，但是从哪里开始？都是从这一颗心开始嘛，懂吗？好，好，这样应该可以了哈。好，好，所以佛教也把这个心，把它用科学的把它分别类就讲得很清楚。所以佛法的唯识学又称为佛教的心理学吗？对吧？好 ，OK， 好，来，从我们从综合、从分析的，还有一种从类别，好，类别来看，这要讲的就是蕴处界啦。好 ，OK， 好，依佛法有五蕴、六界、六处的分类法，这都表示了物质与精神两大类别，对吗？好 ，OK， 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哦，我们的身体也是啊，精神跟物质的合作用，对吧？不然你睡觉的时候你人在哪里啊？哈，在哪里？你说在床铺上？真的在床铺上吗？你人在哪里？如果你人在床铺上，那做梦怎么办？你人到哪里去的？哈，好，问题又来了，做梦的那个是你还是躺在床铺上的那个是你？都是啊，这下又惨了，怎么一会变成二？哎，中论就在讲这个，懂吗？哦，所以有这个概念之后，来读霍光院长中论，哎，我们会清楚很多啊。好，懂意思吗？因为我们讲别的我们没有办法体认，我们讲我们自己体认最深嘛，对吧？好 OK， 好，你现在在听我讲话，万一打瞌睡，那你在这边你也有听到声音哦，对吧？好，那打瞌睡那个又是谁？坐在那个人的那个样态的又是谁？对吗？这个就又关于心在哪里啊，对吧？所以我们要认知我们这个色聚，这个身体，这个就是色聚，是物质，有一天会败坏的，懂意思吗？好，我们精神常常都是受到这个五蕴身的这样子的积福，所以阿罗汉为什么说这么快乐，不受后有？你看哦，有这个身体，种种烦恼就来了，要不要吃？要不要穿？要不要开车？不用开车。要不要交通工具？好，用不用了，我用走的。走腿会不会酸？会吗？哈 ，OK， 好。要不要打理的体面一点点？哇，种种分别又来了，不是吗？从有这个身体，种种分别又来了，种种苦又来了。你看哦，这个肥修，这有一天哦，这个皇帝问肥修宰相啊，他说、哦：“江中这么多的船，哦，江南河边这么多的船，这个，你看，你数数看，有多少只船呢？”怎样？肥修宰相回答：“两艘。”皇帝说：“嗯，你是年纪大了，哦，包括皇上。”一艘为民，一艘为利，对吗？对吗？哈，等一下你去车站看一下，对吗？哈，你静静的坐在一个角落去观察，哎，我们的菩萨们到底在忙什么？忙什么？忙什么？嗯，想一想哦，那我们忙什么？我们其实不讲别人啊，哈，我们自己，我们要对自己负责啊，对不对？哈，我们忙什么？哈，觉得自己很忙的举手，觉得自己不忙的举手。啊，这，啊，接下来呢，没有举手的是中庸，对不对？有时候忙，有时候不忙，太厉害，太厉害啊！好，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导师要从我们物质跟精神的作用 来分呐、啊，哈、哦，佛教怎么分呢？分为运、处、界，哈、哦，所以依佛法有五运、六界、六处的分类法，都表示了物质跟精神的两大类别，所以离不开物质跟精神，懂意思吗？接下来要讲到我们最贴切的，我们都在作用的，好、哦，五运，五运是什么？色、受、想、行，还有呢？是，先把是圈起来。好，前面老师讲 几行字哈，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什么？精神。OK， 好，所以呢，你这个是圈起来之后呢，再把它夸起来，夸大一点点，从受夸到是，这就是精神，对吧？好，好，这是从五蕴哦。好。OK， 再来，从六界呢，叫做地水火风空，是，再把它圈起来。好，我们再看几个字，前五种是物质，是是什么？好，你现在把地水火风空框在一起，就变成前五种是什么？物质，后面是精神。哦，所以你看哦。哎，是不是分判方法不大一样，对吗？前面五蕴竟然多讲的是精神作用，对吗？好，那后面讲的是多从于气界来分析，对吗？所以就偏重，你就有看出佛教有时候偏重于气界的分析，有时候偏重于这个精神作用层次上的分析，对吧？再往下看，六处哪六处？眼耳鼻舌身一圈起来。好，来，前五是物质，所以从眼夸到身，懂意思吗？好，来，再来，前五种是物质，是生理的。好，意呢是怎么样？心理的，也是精神的，懂意思吗？可以哈。好，再来哦，眼对什么？色嘛，对吗？哈，再来呢，耳对身，再来呢，鼻嗅，舌尝，身感受于触嘛。那意呢？对，懂意思吗？有懂了哈？要不要画图？不用吧？都知道嘛哈？嗯，因为你们的内力都很深厚。好 ，OK， 好。佛学基础都很扎实啊，好，所以依佛法的分类，世间万有不外乎精神，还有什么物质？所以你在跟人家分析、分享的时候，就先分两大类。所以你看哦，导师从前面一开始分析到这个地方，都在绕着物质跟精神，物质跟精神，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身体的和能够有作用，也是物质跟精神的和作用嘛，懂意思吗？就是像我今天如果比如说我喉咙不舒服，我就没有办法讲话，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啦。好，好，最后想行为式论的作者啊，行为式论就是有一个居士叫做熊十力，好，就是说佛法原有二元论的看法，导师认为其实这是一般常识从静止 的分析的看法而说，但佛法还有从什么动的，老实讲哈，哎，他不否认他，但是这个角度只是一半而已，还有从动的，懂意思吗？一样啊，我们从静的，我们就可以分析我们自己的个体啊，那别人呢？别人也有个体啊，对不对？那个个体跟我的个体有没有互动？可以有互动啊。那这样的互动会不会影响彼此？会嘛？人家快乐，我们会觉得很快乐啊，对不对？好，人家悲伤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同理心啊，对不对？嘿，所以导师讲说，前面只是很逻辑性、机械式的分析，后面因缘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因缘不可思议？缘起跟缘生为什么那么不可思议？因为随时在变。刹那刹那在变， 懂意思吗？一个人还好处理哦，两个人哦，三个人，众多人，就不同不同的想法，就不同不同的交集，对不对？哎呀，好，所以这个业跟因缘就是那么维系啊，好，好，所以导师这边就留了这个这个伏笔，好，所以接下来他就要从动的角度来看啊，好，好，我们补充一个地方，好，这个注脚五，但是要看到这个讲义的27页，好，老师在无争之辩里面就提到，好，就是回答这个居士的问题了哈，论到心与色，心与色是物质跟精神嘛，哈 ，OK， 佛家的本意，好，心论原有大体不错的理解，如说，好，就好比他是这么说的，释迦创教时解析色跟心，就是精神跟物质，好，只是平列而谈，并未以色于心。好，其实古斯里已经进于二元论，二元就是把它绝对的分判为精神跟物质。好，佛法虽不是二元论，但就是论是心跟色是重点的几个字哈，相依互缘，把相依互缘圈起来，而各有特性的，对吗？身体会不会影响心理？心理会不会影响身体？会嘛，所以相依互缘，懂意思吗？阿罗汉会不会生病？会嘛，哈，但是他会不会跟我们一样很有情绪这样子？不会嘛？为什么不会？对，身苦心不苦啊，这个前阵子啊，我四大不调啊，然后他就想，就是菩萨们就讲啊，苏利亚破杯哦。我跟他讲说哈，钢铁都会生锈了，为什么人不会生病？不是吗？钢铁会不会生锈？会吗？那哪有人不生病的？对吧？所以菩萨有时候很可爱。好 ，OK， 好，来，我们先看哈，这个，所以色，导师讲色跟心是相互依缘而各有特性的，所以佛法里面才讲名色缘是四缘，名色叫互相互缘嘛，哈，心色平等的缘起论与唯心论者却有不同，缘起论圈起来，还有唯心论圈起来。导师要讲的，导师比较赞同缘起啊。好，那只有单就于唯心的话，导师认为只讲到一边而已，懂意思吗？好，那往下看，但心论，好，这个就是这位居士所造的这个文章，倾向于神话的什么唯心论，所以忽略佛家的本意，舍本逐末的说中国哲学思想。要不外如佛两大流，而两派又同是唯心论，老师对这个有不同的想法，懂意思吗？老师认为佛法是缘起论，而不是唯心论。好 ，OK， 好，所以老师才讲如此，谈融会如佛，纯正的佛家几万难同意，老师同不同意？很难接受。好 ，OK， 好。来往前看，所以导师留了伏笔，他说这样的分析法，像阿毗达摩方式这样的分析法，只是从静的，但是祖师阿毗达摩这些论师也是要从静的你先理解才能够到动的嘛，就跟我们学习记忆一样啊，我们有学科跟术科嘛，对吧？我们也有解，我们也要行啊。好，好，要讲动的，好，动所以激动的相关看法就是动态的啦，老师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同时，好，第二个从前后，好，分成两个角度来看。好，我们看了，先看同时，从一切激动的相关的去看，物质与精神在友情方面显然是不能各自分立的，对吗？对吧？哈，你的这个身体要有作用，你一定要物质的身体合， 对吧？哈，哎，然后没有生病，对吧？哈，然后你的精神状况又很好，又没有昏沉，对吗？才有正常的，也不是正常的，就是比较自然的这个作用，对吗？哎呀，好，好，往前看。所以老师讲说，是不能各自分立的。经中最有名的两句话就是：是缘名色，名色缘。是，就是互依互缘呐、啊，懂意思吗？好 ，OK， 好。所以事是主观的精神作用，名色是物质及精神的客观化。好，客观化哈、哦，就是从这个物质现象来看。好，缘是一的意思，老师这个缘是指在解释是缘名色的那个缘呐、啊，所以换一个语词来替代。事是依于名色，名色是依于事，那这样我懂吗？好 ，OK， 好。所以一般把四肢百骸的和精神作用看成是两种独立的，只是静止的机械的看法。但是呢，在佛法相关的看法中，如果我们身体如果没有精神作用，就变成了一团肉啦。我用另外一个就是一团肉嘛。这个那跟摊贩上面在卖的有没有一样？一样啊！而且哈、哦，我那时候我跟菩萨分享说哈、哦，我们哈、哦、比那个猪的众生的肉都还不值钱。为什么？猪肉可以卖吗？哈、哦，你有听过卖人肉吗？不行哎，你还要请钱，请那个葬仪公司的人来帮你处理嘞，对吗？对吧？如果称斤论两，我们真的人的肉还真的比较不值钱。当然不可以从这样的物质的角度来看嘛，哦、因为我们尊重身体嘛，哦、OK， 好。所以导师讲说，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只是这个没有精神作用，那只是一堆肉具而已。然后反过来说，如果身体崩坏了，精神也无从展现了。对吗？对吧？哈，所以我在学院的时候，这个读到一篇法鼓山这个慧敏法师的一篇文章，他讲说什么是法器。你说师父我知道，对，木鱼、大磬、法器，对吗？哈，对吗？哈，我们一般就直觉是这样子嘛，哈，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什么是法器？就好比这个杯子，对吗？哈，里面有装什么？我看一下。哦，茶，对吧？哈，茶要装在杯子里面嘛，对吧？哈，所以杯子是什么？法器也对啦，但是我们先不谈那么高，容器嘛，对吧？哈，为什么是容器？要装水嘛，对吧？哈，我先喝看看水好不好？所以水要装在容器里面，它才不会怎样散掉嘛。那我们再问你一个问题哦，你是不是法器？是吗？怎么越来越小声？再问一次啊、哦，你是法器吗？
是。
嗯，为什么是法器？因为我会敲木鱼，我会敲大磬，是吗？不是，老师那个慧云法师那这样的定义，就是什么叫做法器？就是法的载体。这杯茶要透过这个容器，所以这个容器就是这杯茶的载体，承载的载啊，听懂吗？好 ，OK， 好。法的作用在哪里？我们刚刚讨论一切法，对不对？法的作用在哪里？所以你就是法器。法对你有没有用？就好比这个茶有没有倒进去，你旧的茶或脏的茶有没有把它倒出来，杯子有没有洗干净，对吗？如果没有的话，经典的形容啊，倒进去还是毒啊，因为有成见，对吗？所以我们把身心打理干净，才能装进身 真正的甘露发水，对吗？所以你就是法的载体，所以你叫做法器，懂什么？慧敏校长是这么形容，我觉得好贴切。他又谈到说，哈，这弘扬佛法不是只有靠出家众，四众弟子都有责任，对吗？哈，我问各位哦，你是学佛还是学猴？今年是什么年？好，所以要特别咬字要清楚一点的。你是学佛还是学猴？对吗？学佛，你法就要入心啊，对不对？你就是法的展现啊，不然人家一定会讥嫌。你看学佛的人都这样子，对吗？所以你就是佛招牌啊，你就是佛广告啊，懂意思吗？所以哦，佛弟子，哎呀，要善摄其心，对吧？哈，因为你就是法的展现，法的载体。当然，你也是无明的展现，懂意思吗？好，只是相对性的啦。好，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好，稍作休息。